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跟大家再介绍一个到中国来的女性的传教士，她的名字叫做韩宝莲，她的中文名字叫做韩宝莲宝就是宝贵的宝，莲是一个玉字旁，在一个联合的莲。她是一个有很高的学历的一个传教士那么他年轻时候曾经经历过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一度想要自杀，而上帝呢及时救了他。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医学院的学生。但是后来在这个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发现呢，医生发现他的肺部有一个肺结核在那个时候，就是在1920年代吧，那时候的肺结核是一个绝症，一个没有办法医治的病症，所以很多人得了肺结核就好像被宣判了死刑一样的。那得了肺结核，这是第一个打击。接着第二个打击呢，就是当他把这个生病的消息告诉他的男朋友的时候，没想到他的男朋友毫不犹豫的就弃他而去。不但弃他而去，而且跟他最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又在一起，所以等于背叛了他，而跟他最要好的一个女同学交往。所以这个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非常消沉，也非常的绝望。那么后来学校呢也让他休学，所以他家境很好，他们家在一个有个地方有一个别墅，那么那个别墅是在山上，所以有一天他觉得活得没有盼望了，他就决定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这时候他母亲在这之前也一直的劝他，希望跟他谈话，他也都把自己锁在房门里面，完全不跟他母亲谈话这样的态度。那么那一天他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就跳上他们家的汽车，他自己开着车就往山上面很快速的开去。他知道在山上有一个转弯的地方是一个悬崖，如果车子从那边开下去，整个车子一定是粉碎，而他必然就达到他自杀的这个目标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他加速向上冲的时候，忽然他左边前面的轮胎发生了爆胎，就是车胎爆炸，他整个车子打滑了，就向里面他就刹车停下来。他就觉得很奇怪，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好像听到他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从小也是读了圣经，所以他就忽然心中就出现了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般都知道说神爱世人但是这时候他就好像听到的是神爱韩宝莲神爱韩宝莲，如果韩宝莲相信他，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这句话不是世人，而是针对他而说的。那这时候他就停下来他当然让自己恢复了清醒，然后他就很安静的在那个山上一个人都没有，他就跪在汽车的旁边开始祷告，把他心中一切的这样痛苦，一切的绝望都祷告出来。在这之后他觉得心里充满了平安，也充满了盼望，所以他就说他目的是去自杀，但是回来的路上他就好像重新 一个人生又开始了。那既然他已经上帝救了他，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他决心好好的活下去，为了上帝来而活，所以后来他就非常的努力，非常积极，他后来把他的学业顺利的完成，拿到了他的医学博士的学位。我们都知道在1920-30年代，那时候不要说中国，就是在美国也极少数的人妇女可以拿到医学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们这一位韩宝莲，他居然是一个医学的博士。那后来他也是上帝也呼召他希望他能够到中国来做传教士。所以他在一个大学里教书，教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申请加入了中国内地会来到了中国做传教士。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1940年代了中国经过对日战争抗战，那么内正在发生内战的时候，所以中国那时候很不安定。那他刚到中国来，他的工作就是被派到内地会的一个子弟小学就是传教士的子弟小学去教书。那个学校本来是设在山东的烟台，但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就迁到了江西的庐山上面，所以他就到庐山上去担任老师。庐山虽然风景很美，但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自己本来可以在美国教大学生，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教一些这个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做他们的科学老师，要教物理，要教化学，要教生物，一手要包办，那么又没有教科书，又没有实验室。所以他是觉得很这个无奈，他讲如果要教书，为什么不在美国教呢？为什么不教大学生呢？为什么要来这边教？何况还是教这个外国的孩子，而不是中国的孩子。所以他本来很不能接受，他觉得上帝好像带领他错了吧。后来当然上帝也慢慢的感动他，让他知道这是差会的安排，他也要顺服而且后来事实上他收到很多他在庐山上面那些学生，那些外国的孩子，后来长大以后写信告诉他从他的身上他们感受到传教士的那种爱心。所以后来很多也做了传教士的。我想这是他韩宝莲所这个没有想到的当然后来因为整个局势的动乱改变，所以韩宝莲他们所有的传教士就离开中国的中国的大陆，就转到台湾来了。所以韩宝莲在到台湾以后，那时候台湾他们内地会的传教士呢，就自己不设立教会，他们就帮助一些这个工作，像有的到山地去做山地的福音，有些就像学生做学生的福音工作。那韩宝莲就是选择，因为他是自己在大学教过书，他有很好的学术的背景，所以他就选择做学生工作。那他因为他非常了解学生那他长得非常的他的体型是矮矮胖胖的那么所以学生很喜欢他，后来都称他韩婆婆称他韩婆婆。那么他走起路来就是这样也很讨学生的喜爱的。那他就在台湾的一些学生工作里面帮助这些学校的团契那么他也为这些学校的团契来编写一套灵修的材料也常常到学生的那个夏令营或者是一些的营会里面去做见证告诉学生他当年自己是怎么样走过那个低潮的时候，走过那个死荫的幽谷，上帝怎么样拯救他，怎么样让他在这个学业上能够带领他。那这些见证呢是受到很多的 效果，收到很多的效果，很多的学生因为他的见证而信了主。那晚年的时候，他在台湾很长的一段学生工作，那后来因为医生告诉他检查他得了乳癌啊，所以就回到美国去。这时候有医生认为他可能时间不多啊，但是没想到上帝非常祝福他，让他在美国还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可以继续的在那边向中国的学生啦、留学生啦，以及在那边的华人的教会做见证啊。所以我想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一位有很好学历的这样一位很有爱心的韩婆婆韩宝莲传教士啊，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希望下一个礼拜你们继续收听这个单元，再会。第几了？第十四，第十四位柯饶富。各位亲爱的朋友，又到了我们来讲宣教士故事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叫做柯饶富的传教士他是一个美国人，那么也到过中国，但是时间比较短，后来到了台湾做传教士，时间比较长一点，现在退休他是算是比较近代的，现在仍然在美国生活这位柯饶富饶就是饶恕的饶，富就是富裕的富，柯饶富穆可科，柯饶富牧师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用英文写了很多很多关于中国的还有这个台湾的书籍每一本都写得非常好都受到学术界也非常的看重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有很好的学术的贡献的这样的传教士，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柯饶富他最初到中国来是到中国内陆有一个西南一带，有一个叫泸沽这个地方。泸沽这地方是非常偏远的，而且这边住的多半是一些少数的民族特别是有一个族叫诺素族，这个诺素族的人也不多他们的文字一般人也不认识的但是柯饶富他来到泸沽以后，他的负担他的心愿就是要把圣经翻译成诺素的文字，我想这是很多传教士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少数民族他们所用的文字，因为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字跟汉人不同那有些人觉得说将来他们都懂得汉字不就好了吗？对，我们只要有汉字的圣经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力气把圣经翻译给少数的人来看让他们来看中文看这个汉字不就好了吗？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一个观念所有的圣经都应该翻成这个各族的文字，不管他人数有多少因为有的人说圣经母语的圣经，所以母语的圣经就是最好的传教士，因为一般的传教士他会受时间空间或者一些环境的影响，而如果有母语的圣经，他就像一个永远不离开的传教士，永远可以这个在当地的传教士。所以很多的 传教士就很努力的把圣经翻译成少数的 不但是少数民族了，甚至也是说像方言啊，比方我们以前也提到过，有些翻译成啊福州话，甚至这个厦门啊闽南话，或者宁波话啊宁波语，这各种的方言的圣经呢，很多这个传教士都已经做完成了。那么柯饶富呢，他就想把圣经翻成这个诺树族的语言啊。那但是啊，因为他来中国的时间正好也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中国内部政局改变很不稳定的这个时候，那么后来呢，他就跟着这个所有的传教士都要离开中国，这是1950年代的初年。那么所以他暂时回到美国去，他想大概跟中国人做传教士的这一条路是结束了。没想到他在美国停留很短的时间，就有人邀请他说这个可以到台湾去，因为当时他们发现台湾也有很多少数民族虽然也是汉族为主，但是台湾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所以这个多不是人多，而是这个族的这个族不同族的这个数目一般人以为台湾就是一个叫高山族，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所以台湾所谓的高山族下面其实可以细分成现在一般说叫九个族，那么这个九个族事实上他们都使用不同的文字，所以就有这个传教士邀请他说，你既然有心来翻译圣经给少数民族，那么台湾现在有这个机会也有这个需要也希望他到台湾来做这个圣经翻译的工作。那么对于这个邀请呢，柯饶富牧师他就很欣然的接受了所以他就在1950年代初年就来到台湾。那么他发现这时候台湾的山地所谓原住民住的这个山地正在发生一个非常罕有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很多人接受了福音，很多人信主甚至有人说这是一个好像五旬节降临在台湾的山地中一个族一个族很多是全族都信主，所以有很多的族他们就需要建礼拜堂这个战争之后其实非常的物质很缺乏他们就用竹子啦茅草啦这样就自己就动手开了这个礼拜堂，非常简陋但是欢欢喜喜的聚会。上帝又特别给这些少数民族一种唱歌的恩赐，所以当时如果我们走到台湾的山地很多村落去的话，就可以听见这种赞美上帝的声音。柯饶富他所接触的台湾的这个少数民族呢，是一支叫做泰鲁格族，泰鲁格位在台湾的东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有他们自己的文字，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所以柯饶富就开始在泰鲁格人中间做一个传教士，也把圣经翻译成泰鲁格语，泰鲁格语当然这是一个过去没有人做过的工作，那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做的，他就和其他的一些传教士一起合作。那么这个泰鲁格语的圣经呢这个旧约的部分还没有正在到目前还没有完成呢，都仍然在进行。而新约是比较早，在1963年就已经完成了那么所以1963年以后，柯饶富牧师他就离开台湾回到美国，他在1966年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因为他还有一个兴趣就是学术的研究还有教学这样的工作，所以他就回到美国的 一个叫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神学院，他到目前啊，虽然已经退休了，仍然是在这个神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那么由于他对于泰鲁格教会啊，帮这个翻译圣经、建立教会这样的贡献呢，那泰鲁格人也非常感谢他啊，甚至还给了他一个很道地的泰鲁格的名字，叫尤道瓦丹啊，这个话当然是泰鲁格语啊，尤道瓦丹。那么科劳夫非常的珍惜这样的一个名字。那我刚刚说过，他很喜欢做研究，也写了很多重要的学术的著作啊，比方说他最早的一本书是算是他自己的博士论文了，他写的是一个传教士啊，丁伟良啊，丁伟良的传教士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这书是在1978年出版的。后来又写了一本孔子、佛陀与基督，这是1986年。那这本书我们看书名就知道，它是在儒家、在佛教跟基督教之间啊一种对话，要寻找他们之间的啊这种沟通啊，对中国文化有些的这个认识。还有一本书1995年出版的啊，就是《福音与中国少数民族》啊，他就收集很多福音传到中国少数民族，包括大陆上的，包括台湾的这些这个少数民族福音传进以后啊所造成的改变。那最新的一本书啊是在去年才出版的啊，1998年出版的，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做《台湾山中的五旬节》。台湾山中的五旬节，那就是把台湾福音在台湾的山地啊，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展望未来啊，这个通通写在这本书上，可以算是一本台湾山地宣教的通史啊，非常有价值的。那这本书也写得非常好，特别是他啊没有强调哪一个宗派在这个山地宣教的贡献，而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差会啊，不管是外国人啊，是汉人，是原住民，他们都一起同心的啊，把福音传给这个台湾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一起谱出一首非常荣耀动人的山地交响曲。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科饶夫牧师就介绍到这里，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单元，再见。